接着再看下面第三首：十方诸世界，过去各渡海，现于一刹中，现象犹如画。十方诸佛的刹土，无量无边呐！啊，这一句呢，讲的是空间；第二句讲的是时间。啊，讲的是过去。啊，十方呢，讲的是现在。啊，所以他这两句话呢，啊，就把这个空间跟时间都包括了。啊，空间十方呢，时间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都包括在其中了。这里面的世界无量无边呐，这是啊，道道地地的华严境界。先于一刹中，现象犹如画。无尽的时空，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，都能在一刹土当中现象。啊，现的这个相，诸位要记住，如画。现在我们对于这个说法很容易理解了啊。譬如我们今天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摄影棚里面，跟诸位一起来学华严经，通过网际网络传遍全球啊，你家里头有电脑啊，连接上网络，知道我们的网址啊，你打开你电脑的荧幕，就看到这个画面。这个画面不是现象犹如画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读经呢，不能不佩服古时候的人。古时候人没有这些科学技术啊，他怎么能够体会得到？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这一手机，可以说在现在电脑网络上完全证实了。现在我们现场讲经，同一个时间你来收看啊，在全世界任何地区你能看得到啊。啊，我们网络里面储存着有昨天的，有前天的，有去年的，有前年的，过去嘛。你随时都可以看到啊！啊，但是跟佛经还差一截，佛经可以看到未来的，啊，他能看到明天的、后天的，能看到明年后年的，啊，这个我们科学技术做不到了。 佛法还是比现代科技高一筹啊！啊，现代科技没办法赶上啊！啊，它不能够进入到未来，它能够回到过去，它不能够进入未来。啊，佛法是三世十方啊，自在无碍。那么这一首讲的是医报啊，我们生活的环境啊，医报啊，在我们现前也能够回顾过去啊。你看香港这个博物馆里面展览啊，香港过去这个百年的历史，留下许许多多的这个画面啊，在从前没有这个录像，但是有照片啊，我们看到100年前的、50年前的啊，150年前那个时候香港的状况。看到那个时候人物的照片啊，跟现代的香港对比一下，不一样了啊，不但是50年、100年不一样了。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1977年。20多年了，这20多年变化很大了。啊，我来的时候香港没有地铁，啊，香港有电车，那这个电车我也坐过几次。啊，香港到九龙一定要坐渡轮。我们过海都是坐渡轮的，啊，到这个尖沙咀码头这边天星码头，啊，那个时候已经有计程车了，77年有计程车了，啊，这些高大的建筑物没有啊。我记得77年香港最高的一栋大楼50层啊，现在这个大楼我很熟悉啊，它的窗子都是圆形的啊，就是那一栋最高了50层啊，那个时候的香港相当美呀。这些年来每一年到这边来的时候都有变化，从前香港街道我还很熟悉，现在都不认识了啊。我记得那个时候香港的人口好像只有300多万现在增加很多倍也啊。那个时候在香港看到蓝天白云，现在这种景观没有了啊，许许多多这些山顶啊，狮子山、凤凰山啊，第一边的太平山啊，我都去玩过啊，绿水青山的，确实值得怀念呢，怀念那个时候的香港。 过去过渡海啊，啊，这个海是形容无量无边呐，啊，所以佛经上讲的话了，我们仔细去思维观察，正确，确确实实，世间无常，过途为罪也。啊，我们居住的这个过途环境呢，也是不断在变化。啊，不止沧海桑田。不断的在变化，啊，在过去大概这个国土变化啊是自然的，为什么呢？人的妄念没有现在人这么多啊，社会结构单纯啊，所以心比较清净啊，妄念少，变化就少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那么在现前这个世界，这两年我住在澳洲的时间比较多，澳洲的变化呢要跟其他国家地区比啊，那就比较缓慢，都是与心想有关系啊，心想是因啊。澳洲人比较保守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拼命在想尽方法赚钱呢，澳洲人对赚钱这个概念要跟其他国家地区来比呢，那还是相当落后啊，似乎啊没有这个概念，大概现在只有几个大都会啊，像悉尼、墨尔本这个布里斯班这些大都会啊，一般这些城市啊居民对于这个赚钱这个观念没有啊，他们的生活非常安定，他只要我能够穿得暖，我能够吃得饱啊，我有一个小房子居住就非常满足了啊。小城市里面的居民，我住的是小城市图文巴啊，这个城市只有80000人口啊，这个城市里面没有这些娱乐的场所啊，娱乐场所没有啊，很宁静啊，啊，晚上这个做生意买卖的大概5点钟都关门了啊，6点钟以后啊，这个街上很清静。居民早睡早起啊，他们的习惯8、9点钟就睡觉了，早晨大概3、4点钟就起来了啊，起来着户外运动啊，澳洲公园多啊，布里斯班这一个城市就有1000多个公园 修是修行的最好的地方。啊，早晨都到公园去散步啊，运动啊，啊，空气好，没有污染。啊，他们享受大自然的生活。啊，确确实实，我们中国古人讲的“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”。啊，小城市，一般农村里面居民确实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到那个地方去呀，就仿佛我们就回到，啊，至少是半个世纪、一个世纪以前的社会了。啊，人民厚道、老实。啊，我们对他有礼，对他尊敬，他对我们很客气。很照顾啊！啊，所以这一首讲的是啊医报。那么再看下面一首啊，这讲正报。三世一切佛，及其及以。其国度，于一刹种中，一切悉观尽。啊，三世一切佛，这是正报啊！诸位一定要看清楚，三世，三世是讲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把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了。佛法平等法了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，连蚊虫蚂蚁都不例外呀！啊，六道里面。啊，恶鬼地狱也是有情众生呐，都是未来佛，所以三世一切佛全都包括了。啊，借以其国度这一句话，就是包括所有一切诸佛如来，包括是未来，啊，未来佛。他成佛，那个修行正果的环境，这是他的国土。世心成佛之后，啊，就是圆满菩提之后，他在一切世界教化众生，那个。一正庄严也在这一句当中啊，这一句里面的境界无有穷尽啊！啊，既深又广。众生修行正果，在没有证得究竟果位之前，是菩萨了。啊，菩萨怎样成就自己呢？ 必定要帮助众生。帮助众生呢，就是成就自己啊。离开众生呢，你到哪里去修行？啊，一切众生里面，就跟我们现前境界一样啊。啊，有投缘的人，有不投缘的人。啊，投缘我们叫善缘呐。啊，我们欢欢喜喜的相处。啊，彼此都能够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。啊，善缘呐，顺境呐，啊，这好啊，啊，但是你要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就是你要觉，你不能迷。啊，事实真相呢？《般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所以，再殊胜的善缘，不能有一丝毫贪念心。啊，这个里头起贪心呢，那你就堕落了。你是迷，你不觉啊？觉的人啊，不起贪嗔痴慢。再好的环境，住在天宫啊，大梵天王宫，摩西受罗天王的皇宫，没有一丝毫贪念，跟自己在山上住茅棚那个心态没有两样，功夫到家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皇宫跟茅棚平等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在这个里头啊，练清净心，练平等心啊，啊，断贪烦恼，断痴烦恼。这修行嘛，这真修啊！啊，要不然你这个贪吃，你到哪里去断？你怎么会知道断？啊，真正心理上一丝毫挂碍都没有了，练这个功夫啊！在逆境恶缘啊，恶缘说不跟你合作，人家讨厌你啊，啊，排斥你啊，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们修什么呢？没有一丝毫的嗔恚，没有嫉妒，没有报复啊！如果还有丝毫这个念头，你跟人结怨了啊！这个怨一结了之后啊，可麻烦了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每一次报复的时候啊，他总要加一些。他不会报得恰好，总是过头，所以到后来就惨不忍睹。事出世间圣贤常常教导我们，冤家宜结不宜结啊，结在哪里结呢？是自己内心里头结啊，不是在外面 啊，外面一定要勉强跟人家解这个结，那这是错误的，那是解不开的。内里头我没有了，啊，你对我怎么样不好，我没放在心上，我只记得别人的好处。啊，你有一次对我好，我永远记住，欢喜。然后你有一千个对我不好，我一样都没有放在心上。啊，这就是结缘世界的秘诀。啊，有一点点痕迹，有一点点不高兴，这个业就解了，那是个麻烦事情啊。啊，那是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。啊，一定要记住，我们不是这一生一世啊，我们有来世啊，我们有后世啊，我们要学佛，佛聪明，佛真正觉悟了。啊，佛是生生世世受一切众生欢迎，受一切众生爱戴。但是你还要细心去观察，有没有人谤佛呢？有没有人毁灭佛呢？有啊。可见得这个冤结的化解不是那么简单啊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所以化解冤结的时间是无量劫，不是一天两天的啊，一个一个化解啊，一群一群化解，一类一类的化解啊，怎么个化解法？那一佛菩萨的做法就是最好的榜样啊！他讨厌我，他怨恨我，我尊重他，我敬爱他。他处处障碍我，甚至于杀害我，我处处帮助他，我处处成就他，这才能化解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隔离王各界身体，这是化解冤结最好的榜样。这一段故事详细的记载在《大涅槃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只是引证举例啊，没详细说啊，教导我们呢，对于误会你的人、毁谤你的人、陷害你的人，要用什么样心态来对待？人如仙人，最好的榜样啊！啊，人如绝对不是示弱啊！这个诸位同学一定要记住啊！有很多人错误了，认为别人欺负你啊，你都不反抗，你这个人无能，你这个人懦弱那些人，那真的那不是菩萨了，那是魔王啊。魔王什么？魔王喜欢你斗争啊，魔王喜欢你结怨啊。啊，真正的大勇不是给人斗争了， 真正的大勇啊，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啊，所以我在讲席里都说过，你有舍利，你能够灭人家的过家，啊，灭这个族类，不算英雄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你能够把你自己的烦恼习气贪嗔痴慢灭掉，大英雄啊，这是真的啊！你在世间里面，这些帝王将相啊，世间人称为英雄豪杰，那是赞扬啊，不是真的啊！诸佛此菩萨称为大雄，真的一点不假啊！这个英雄定义是什么呢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他能做到啊！在中国历史上，西楚霸王项羽了不起啊！啊，灭了秦国啊，他自己的烦恼习气断不掉，贪嗔痴慢疑断不掉，不算英雄啊。释迦牟尼佛烦恼习气断得干干净净，大英雄。所以我们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殿堂叫大雄宝殿，而别人做不到，他做到了，给我们做示范，教导我们啊，决定不可以意气用事，要用智慧。所以忍让是高度的智慧，是真正的大勇啊！你没有高度智慧，没有大的这个勇气，你忍受不了啊！啊，别人无缘无故给你的侮辱，啊，你忍受不了。啊，大智大勇带来的是大智大福啊！啊，是大福大德了，烦恼习气从这个地方断掉了。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了啊，摄住菩萨提升到摄行菩萨，摄行菩萨提升到摄回向菩萨，境界提高了啊，功德成就了，功德里头有福德了啊！诸位想想啊，你得到多少人的尊敬，你得到多少人的赞叹，那不就是福报吗？啊，这个福报是因为你能忍辱才得到的 我们要学啊，这个道理我在没学佛的时候我就懂得啊，我讲经的时候也曾经跟诸位同学报告过啊，我做学生的时代啊，说实在话也很顽皮 啊也很喜欢呢拿同学们来开玩笑啊真的像了凡先生那种习气，那习气不好 仗着自己有一点点偏财，现在讲歪财呀、鬼财呀，说个不好听的话，真的是欺负人呐！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，我学到了教训。学校有一次举行画图比赛，美术课画图比赛，老师出的题目是学校校警的写生。我在这个比赛当中得第三名。我画的是什么呢？同学们画校景写生嘛，总是画学校里的风景呐、学校里面的建筑啊。我画的是一个同学，这个同学正在那个地方写生画，我把他画进去了。所以这个画的内容啊，比较上特别了，就被选了第三名。有很多同学来向我道贺啊，你画得不错啊，第三名啊，得到第三名啊。我就给他说了，我说你晓得我这个为什么会得第三名，不但得不到的。为什么？你们大家画的是静物啊，我画的是动物啊。说这个话的都是挖苦人嘛。我画的那个同学，那个同班同学名字我记得很熟，白正焕。这个人到现在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，我永远记住他。常常拿他来开玩笑，来挖苦他。但是这个同学，他在背后，他没有恨我，他也没有嫉妒我，他在背后啊，在别的同学面前都赞叹我。很多同学把这个话传给我，我听了之后非常惭愧呀。学期结束的时候，我向他道歉。我这个忍辱是跟他学来的，他现身说法了。那个时候不到十几岁呀，这个人的修养，我佩服。他教我的，我以后就学会了，不再挖苦人了。别人挖苦我的时候，侮辱我。我能够忍让，我被他感化一年，一年的时间被他感化了，这个人是我的恩人呐，在菩提道上的障碍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把我去掉一大半了，佛法里头。六波罗蜜里头，你们念《金刚经》就晓得了。六波罗蜜，佛最重视的是两个，一个布施，一个忍辱。一切法得成于人。我从同学这里学来的。所以以后。我在台湾，在公家机构里面服务，遇到同事，也是挖苦我，拿我取笑，甚至辱骂我， 我恭恭敬敬地听，一句话不回。啊，他骂了半个多小时，啊，我没有反应了，啊，他就不会再骂了嘛。听，让你骂，你喜欢骂，尽管骂，我绝对不会回答一句。啊，我还是恭恭敬敬，很有礼貌对待他。啊，我们的同事长官看到了，哎，马上就赞叹，哎呀，这徐很有修养哎。我那个果报的时候马上就得到啊。啊，骂我那个同事的时候三天之后就来给我道歉。说他错了。没事没事。诸位想想，我的劣根性很重，我被人感化的时候一年呢，啊，我这些同事的时候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他都来给我道歉了。啊，这个是解决问题，化解问题，决定不能够对立。啊，那么这个我这些同事骂我是持于误会啊，我没有对不起他地方啊，我没有做错事情啊，啊，而是什么呢？他有过失，我不能把他说出来，我说出来对他不利啊，啊，我要包容啊，我要保护他了。所以啊，过后他清楚他明了，所以很快来道歉。啊，忍辱一定要学，啊，一定要记住佛教导我们一切法得成于人，这个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诸法，这里面最重要人与人的相处。啊，为什么会有斗争？为什么会有战争？为什么会有动乱？就是不能忍辱啊！啊，现在人讲爱面子啊，面子上怎么样也过不去，也下不来。好，你爱面子，你下不来，后果可不堪设想啊！你有没有想到啊？啊，如果你能够把面子放低一点，世间不但现前，我相信后世谁不赞叹你的大德大行？啊，那碍于一点面子，面子下不来，你这个冤结永远存在那个地方。啊，所以你要看看结果，看看得失，你就了解了。佛说的对，圣人讲的没错，我们的想法、做法真的是错了。这一首里面着重在正报，啊，着重在三世一切佛，啊，我们要肯定这一句话的教诲，啊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，啊，他不知道尊重我，是他在迷呀。我一定要尊重他，我不迷，我知道他是未来佛，我知道他性本善，啊，他今天对我不善，那是习性，不是本性，他的本性是善的，啊，即我的人本性也是善的呀，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观察，真的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啊！啊，哪有不善的，哪有不好的呢？啊，纵然在眼前有一点误会，这个地方误会，那你没有误会啊。啊，这个地方有障碍，那边没有障碍啊。啊，那我们到没有障碍地方去修行，去弘法，有障碍地方我们冷静的观察，啊，这个地方一切很好，我们欢喜赞叹，啊，如果有困难，我们全心全力来帮助，啊，有的时候帮助，啊，他对我们这个误会还没有化除，啊，我们帮助他拒绝，他不接受，啊，我们用别人的名义去做吧，不要用自己的名义嘛，那他就欢欢喜喜接受了，啊，所以佛说的方便有多门呐，啊，我们没有私心，没有欲望啊，啊，真正像佛菩萨一样啊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，啊，我们生活多快乐，多自在。这个世界原要是净了，还有他方世界，世界多得很呐，啊，是十方诸世界，过去过土海啊，我们的活动空间太大太大了。啊，娑婆世界如果不能容啊，他方诸佛的世界还多的是啊。那不能容都是暂时的，啊，这个俗话讲呢，面子下不来，哎，这个需要时间，啊，那你要用耐心等待呀，啊，这个等待就是忍辱波罗蜜，啊，你要能够忍耐。一年不能化解，再等一年；十年不能化解，再等十年。这一生不能化解，等来生，等后世，总有化解的一天。啊，最重要的，自己心地清净，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啊，就能够把过去无量界中所有一切冤对呀，通通都化解掉了。啊，一定要学随喜功德，决定不能够有嫉妒障碍。啊，一定要记住，障碍别人是障碍自己，帮助别人是真正帮助自己。这是真理呀，啊，一定要懂。啊，幕后这两句后半首，寓意刹中中啊，一切习关键呢，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啊，这一刹中就是指的华藏世界，在华藏世界能够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，啊，所以真的是一界一切一切皆一啊，没有障碍啊。 到这个境界里面，我们本能恢复了。本能是自信本具的能力。第一个智慧圆满了。智慧是本能。自信本具的，不是外来的。无所不知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此界他方。跟如来果地上没有两样，是佛在经上讲得很好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这句话说了三种事情啊，智慧、得、相，得就是能力，相就是福报，相好。你看我们现在哪一个众生不想求智慧？求才艺，求能力，求相好，求福报，这福报里头头一个健康长寿，第一福啊，这佛法通通有啊，佛告诉你这本来有啊，这三样东西不是从外，是你自己本来有啊。你有无量的智慧，你有无量的才艺，你有无量寿啊！你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？释迦牟尼佛一语道破：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一句话把我们的毛病说出来了，妄想分别执着。他说妄想执着当中分别省掉了，包括在其中意思是圆满的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那由此可知，我们凡夫跟佛差别在哪里？就在此处啊。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他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，所以自性本能恢复了，大家一样的平等的都有圆满的智慧，都有无量无边无尽的才能都有圆满的福报一点都不欠缺。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，我们受什么害啊？受妄想分别执着的害，这个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自己起来的。迷失了自信，就起妄想，妄想里面自自然然就起分别，就生执着。那么现在迷得太久了，无量劫以来一直迷到今天这正是古人常说的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我们无量劫来就迷失了，把妄想分别执着就好像是天性一样成了习惯了。现在遇到佛，我们才真正明了了，那是错误的，那不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习惯，不好的习惯既然明了之后了，要发一个狠心把这个习惯摔掉抛弃掉，不要了，我要恢复真心我要恢复我自己本来面目，本来我自信这真心本性里面没有自私自利 没有是非人我，啊，没有贪嗔痴慢，我要回复啊！啊，这个就是真正学佛了，真正在做功夫啊！啊，恢复我的本能。那本能就是如来果地上无量的智慧啊，无量的智慧从什么地方显示呢？可以说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随念一法，你能够观察到、体会到无量意呀。最明显的经典啊，经典一展开，字字句句无量意啊，深说浅说，长说短说，你都自在了啊。这是什么？是你智慧刚刚露出一点点啊。经典如是啊，事事物物都如是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一切人事物里面，你都看出无量意啊！你有真实智慧的时候，能把这个境界转变成非常美好，无比的自在。啊，真的是自利利他了，圆满功德了，念念圆满了。啊，圆满不是一哪个时候哪个处所，不是念念圆满。一切些关键啊，现在时间到了。